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保罗写信，写信，写信，体贴肉体，体贴神灵，万物都在，周遭之物都在等待得赎的日子。圣灵为我们祷告，基督的爱永远不会跟我们隔离。当保罗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心里还有什么忧愁的？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切实际上都得胜有余了。那么保罗很清楚他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神感动他把他的经历写下来。保罗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说得通的道理，保罗讲的是他自己经历的事实。那么他还有什么好忧愁的呢？他是为以色列人忧愁。为什么为以色列人忧愁呢？保罗那个忧愁不是博取人家同情，不是要人家知道我有爱心，不是要人家知道这个一种什么政治的作秀表态，都不是。哎，他很清楚有圣灵可以给我作证呢，我说真话并不谎言呢，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保罗真的，他说我是大有忧伤。今天有一个人说我真的今天为一些只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些人忧伤，人家就说你不要忧愁，你要有信心，怎么样怎么样。对，有把忧愁讲出来，这是真的。至于说相不相信神会做，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用字面的意思又搞了一套解释。保罗很真实的讲了真话，他忧愁，忧愁什么？忧愁那些本来在神的应许的里面，他们都，你看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那么他为什么要为这些人忧愁呢？他讲了，结果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得着，有没有？今天有多少人会为着在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这些人，应该也是说儿女的名分也有什么，也有什么，也有应许，什么都有，但是他们都没有得着。我们会为这些没有得着的人，仅仅只是入了一个宗教，有了个疑问，就肉体来说什么呢？就肉体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就是就各方面来讲，真理也是在他们嘴巴上这个眼睛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圣经。假如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会不会为这些人真正的忧愁？假如不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实？假如会，这又是个什么事实？假如会，就像保罗一样会被犹太人恨。假如不会，就证明什么？他跟他们是一伙的，这又是什么？今天我读到第九章，我真的想，今天你看，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收扣，就是一个所，我们都在同一个所谓的教会的里面，但那些人只有得着皮毛，只有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教会的里面一起聚会一起活动，但是好像教会里，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教会一切的实际，彼此相爱，互为肢体，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根本就没有这些。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人心里面忧愁？忧愁是一种真实情感的表现，是一种很真实情感的感受。就像我们很亲近的人受了伤害，我们里面有一种痛心，为他难过。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嘴巴上讲的我们是肢体，我们是一家人，那是一个说法，是个道理，不是个实际。假如是实际的话，怎么会不忧伤？假如是实际的话，怎么会不难过？怎么会不伤痛？怎么会不忧愁？ 所以保罗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他为他的骨肉，他为他的弟兄这些以色列人感到痛心。为什么？因为他从前也跟他们一样，而他现在已经被耶稣基督从前跟他们一样的这种光景的里面拯救出来了。而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正统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体贴的都是肉体里面能够体会的东西，不是亚伯拉罕的真儿女。今天假如我这样讲，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受洗也是一个肉体的行动的话，那么他会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应许的儿女吗？有没有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主所应许的，这是主在马可福音最后他亲口讲的话，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没有说受洗的得救嘛，是不是？就是不但要受洗还要信，这两样是条件，这两个条件没有，光是受洗还不得救。那么光是信得救一半，在神面前得救了，在人面前还没得救，人还不觉得你得救，因为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公开的向人宣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是怎么样？那是别人还觉得你说你真心信了，人家说不，他信的还不完全，因为他还没受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这里，举例来讲说，今天我们一天到晚催人家、逼人家、给人家压力要受洗，他到了最后是因为肉体上、因为他的情感上觉得对不受洗吧，对不起你，他受洗了有用吗？啊，有用吗？今天很多人，你要信耶稣，要信耶稣，来跟我一起祷告。对，他跟你一起祷告了，你得意的到处去分享。你看我带着人信主了，他跟你一起祷告，是他肉体跟你一起祷告，还是他真的心里面愿意悔改？弟兄姊妹，我有真的，我有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人家要我带领一个人做悔改祷告，我的感觉里面就不对，我说。他不认罪，我怎么知道他犯什么罪？要我带他做认罪悔改的祷告，这句话在逻辑上都不通嘛，在道理上可以这样讲，我们要带人家做悔改祷告。那么好，你知道他犯过什么罪，你不知道，那么你怎么带他做认罪的祷告呢？你不要说今天大家都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没有关系，我把真的说出来，你们大家反对我，这也没有办法，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嘛。我就是这样子嘛，我怎么可以带他认罪祷告？除非圣灵这个时候给我很深的感动，让我知道他犯过什么罪，我才可以带他认罪祷告。但反过来讲，他真不真要祷告，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嘛，不是吗？他们在泰国人，他们总想着，哎，大和尚比较有法力，对不对？来来来，王老师，你来为他做这个认罪的祷告，让他好好信耶稣。我说没这回事，他要认罪，他自己认罪，他自己祷告。以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真信耶稣吗？他说我真信耶稣了。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把我们的罪认清楚。我们误会，怎么接耶稣到我们心里来呢？我说你要不做认罪祷告？他说好，我要。我说那你就祷告吧。他怎么祷告？他把他从前怎么样杀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在那边认罪呢。他这样的祷告接受主，没有一点肉体，没有一点血气，没有一点人情的包袱。今天我们在造就班，今天我们在慕道班里面做讲师，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人，我们还有业绩上面的面子的问题。哎呀，我这一期教完了有多少人受洗啊，上一期教完了别的老师也那么多人受洗，我这一期都要受洗啊，一天到晚私下工作，你要受洗啊，你要受洗啊。他受洗的怎么样？是真的神的儿女吗？今天保罗讲的这个话，今天保罗这个话，他是对，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看到犹太人， 今天假如用今天话来，今天我们对待教堂的里面已经受过洗的人，我们慢慢跟他接触以后，发现他根本他的受洗也是有压力，也是有感情。从今天我读的圣经给我的对照的感觉体会，我再说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也好好读嘛。这段圣经假如在今天，那么到底是讲什么呢？今天有多少人像以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基督教里面，他以为他进了这个教堂，进了那个，他这样那样老练，对不对？他什么基督教的礼仪都懂，对不对？他以为他就是真的亚伯兰的子孙了吗？他以为他真的是神的儿女了吗？只是说这些名神儿女的名分、诸约、荣耀、律法都是他们的，但是他们得着没有呢？生活里面有平安吗？有喜乐吗？遇到任何的难处里面有一份安息吗？在世界上生活真是盼望将来身体得赎吗？遇到任何的问题，遇到任何魔鬼的试探，他是体贴肉体的这个是体贴肉体的还是体贴生命的？在整个生活里面的经历的里面到底是什么？等到我们更深入的去跟那些所谓受了洗的，好像讲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神儿女的，我们一相处的发现他连最早开始信耶稣都是很肉体的嘛，那我们会忧愁呢，还是批判他，还是论断他，还是为他伤痛，还是为他忧愁呢？我觉得保罗这一份真实的感情，他真的有一点能摸着神的心，他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我们有的时候的心态是我们希望我们就是我们做的最对最好，让别人来衬托我们的好，我们的对，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保罗在这边用以色列懂的历史，懂得什么历史呢？懂的历史就讲说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从肉体生的，不是，因为不是从应许生的，是不是这样？讲得很清楚嘛。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传道牧师都是一样，有些是属肉体的，你知道吗？有些是以实玛利。神真正呼召的那个才是，但是每一个人嘴巴都讲到是神呼召我，因为你不讲这个话，人家神学院特别是华人神学院不收你嘛。嘴巴要讲神呼召你有什么难，对不对？大家蒙恩呼召都讲了差不多，对不对？他变成这样，但是真正事实呢，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我看到真实情况这样？我说神呼召出一个人就要翻天覆地了，就要翻转许许多多时代里面的难处了。今天那么多人神学院毕业，是不是啊？都是呼召的，那还得了啊？光景是今天这样的光景吗？在泰国北部现在是没有所谓的传道人去还不乱，去了还乱了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罗讲的事情就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同样发生的事情，在神应许的里面，举例来讲，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应许我们永生，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信他呢？叫一切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今天神的应许在这个地方，而我们实际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说要不要神的应许，信吗不信，到最后怎么样呢？你得着吗？我们满足吗？要满足我们的肉体。我们得吗？要想得神的应许，这条路怎么走？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真的是神真的儿女吗？我们真的接待他吗？我们真的接待他吗？接待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吗？假如不是，我们讲信耶稣那个意义在，我信耶稣，信耶稣那个意义在哪里？耶稣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爱，耶稣的待人的心态我们也不要，耶稣接物的方法我们也这个不欣赏。我们说我们信耶稣那个意义在哪里？ 亚伯拉罕真正的应许所生的，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你从前夏甲生的不是，今天假如把我们从出于我们肉体里面，今天在教堂在基督教里面所有一切丰功伟业作为，假如有一天是出于我们肉体都不算的话，我们剩下有神应许的是些什么？真的，我们今天在永泰，就今天我们回到永泰去，从前丰功伟业的农场也归零，盖的礼拜堂马上11月4号就要29年了，主现在在盖主日学教室也好，过29年以后这个主日学教室会怎么样？29年前盖的礼拜堂现在怎么样？门也坏了，窗也坏了，对不对？我们在永泰有的一切的那时候的办的学校，你不信耶稣，别人办学校有能力的办的比你还好的吗？不是吗？假如那个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肉体才敢做的，这些东西都不算，唯有神要我们做的那一点，应许的那一点才算。那么今天我回到永泰去的这个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个强烈什么呢？只有人，只有神的应许，我们在那边传福音，他们因着真心的悔改相信耶稣的这一个应许，到现在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生活困难，家庭各方面的情况，他还真的好好的信耶稣，这怎么？这才是算得的。今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回过头来想想，假如我们有的都是靠着肉体，都是从下家，那么怎么样呢？以斯玛利不算，难怪到现在以斯玛利不算，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的问题都是因为以斯玛利不算闹出来的结果，今天世界还在乱，在属肉体的世界，属物质的世界还在乱。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多少的教派还在那边乱，为什么呢？属肉体的就乱了，就乱了。我们能够看见吗？我们在以往生活岁月的里面有多少是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相信神的应许，因着得着神的应许，神要我们付上是什么？我们走的这条路，我们分享点这个嘛。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两条路，一条是体贴肉体的路，一条是怎么样呢？按照应许的路往前走。很清楚，亚当、夏娃他们最后选择走了什么路？以后慢慢我们再看啊，看到亚伯拉罕最后真正的恢复神选民的始祖，他选择了什么？听神的话，离开了。离开以后怎么？在他生活里面还是会跌倒。大家叫他讨小婆，他就讨小婆，生了以实玛利不算，还要继续，失败了没有关系嘛，还要继续嘛，继续等候应许生了嘛。利百加呢？以撒呢？亚伯拉罕的儿子呢？亚伯拉罕孙子里面呢？是一个妈妈肚子里面两个孩子。这个以实玛利跟这个以撒是两个妈两个孩子，我们可以去认同。那么一个妈怀胎双子还有不一样，就在我这一个人，我一个人的身上，同样出来的两个思想，一个是体贴肉体的思想是以撒，一个相信神应许的这个意念行动是雅各的话，都是我这一个人呢。我们要想想，从我们出来的是这个以扫比较多还是雅各比较多？那个意义在哪里？以扫什么？以扫体贴肉体，渴干的时候他要的不是长子的名分，他要的是可以解渴的东西。而雅各怎么呢？雅各要的是神所应许长子的名分，他可以以丢下所谓他物质上面的辛劳去给人家分享啊，给人家得着这个物质上面的东西，而他怎么样呢？他要得着是神的应许。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以扫还是雅各呢？ 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什么叫大的要服侍小的？在过去的观念，服侍的意思就是说小的服侍大的。那么怎么大的服侍小的呢？意思就是说，你再大，你是长子；你再大，你是哥哥。但是怎么样，在神的眼中，你要服侍那个按照应许、要我心意的人，那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到底哪一个比较真正的尊贵呢？有分量呢？是雅各，不是以扫。今天我们在任何基督教界里面，人觉得大的，假如有一天他所有一切是因为他的手段、他的肉体、他的方法、他的各方面，好像爬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得着了这样一个位置，在神的眼中，你要去服侍那些你觉得很小的、比你小的人呢？在神的眼中，我们常常觉得 I'm somebody， 我是什么什么好人物，是不是？等到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什么人物都不是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才有可能怎么样呢？是什么的？今天我很多时候不能体会这一点。讲到这里的时候，神是按照他的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下面接下来这一段一般人比较难读，我们刚刚读完以后，这个敏文还在说，这样的很多人不是误会，我的意思别人误会不重要，你误不误会？因为我们常常讲，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这样的想法来想神。不过神是公义的神，神会错而反而吗？所谓的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主持的我是神，我要那什么是神的主权，就是不是按照你做了这样，你做了这样，你要今天我们世人都是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样做，对不对？靠自己。你有没有想过，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神会因为今天情绪好啊，对你是这样；神情绪不好，对你是那样吗？会不会这样啊？不会。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意思怎么样呢？其实我讲，神每一个人都怜悯，你同意吗？神每一个人都爱，你同意吗？真的，我今天我讲一个我的领受给你听。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有没有说过说我要咒诅谁就咒诅谁啊？有没有啊？啊？我们不要把我们今天得着的咒诅说是因为神给我咒诅，不、哦、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只是我们不要神的怜悯，不要神的恩待，所以我们就得着了咒诅。我再说一次。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要怜悯每一个人，神要恩待每一个人。但是假如你不要的话，那么神有什么办法呢？假如亚伯拉罕一直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给他儿子，他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这个他的太太莎拉来跟他讲说，你看后代也没有，讨个小婆来给你生孩子吧。他说我相信上帝要给我孩子。我的意思倒也不是说，因为我这样一说有很多解释亚伯拉罕的信心简直是不得了的，这些人他就受不了了。好吧，我就假设亚伯拉罕还是相信，但是他肉体里面真的觉得一个老婆不够，两个更好啊，对不对？他也接受他，既然你太太同意了，对不对？这个便宜不占也白不占，对不对？是不是啊？叫什么呢？这叫普通一般男人的心态。我也不把他解释成亚伯拉罕没有信心，他真的很想要小孩，他可能真的很想要老人多一个老婆呢，这个都是我们想的嘛。但是我要讲的是，假如亚伯拉罕他不讨这个老婆， 不是就一直在神的怜悯恩待的里面吗？因为应许生的孩子到有一天一定会生下来嘛，也不会落到今天又一个伊斯玛利一个这个应许生的后裔了嘛，不是这样吗？今天在我们生命里不是有很多东西吗？我们别人给了我们一个正当性的理由，我们就体贴着肉体。以后怎么样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神应许的，一个是我们体贴肉体的结果，在里面常常到现在还在打仗，不是吗？神怜悯谁？神的怜悯不会改变，只有我们不要神的怜悯，我们才得不着神的怜悯。举例来讲，长子的名分，神的应许给长子的名分是加倍。以扫不要长子名分，他不要长子名分，你能够怪神不怜悯他吗？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那么你不要信，你得不着怜悯，你能说哎，这是神，这是神的主权，他不要我信耶稣？谁跟你讲是你不要信啊，你才得不着这个怜悯啊。神不像我们没有这么没有原则，神不像我们这么不像我们人这么情绪化，神不像我们这么的这个自以为是、自我主义。我高兴你对我好，我就给你点恩典；你对我不好，你明明该得的，我也不该不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听我的话，是这样吗？而我们讲的话，原来听了又不像神讲的话那么的公义、那么的信实、那么的真实。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来想这句话，你用我们的头脑来想这句话，人的头脑想不通，我们的上帝不会乱做，这是我相信的。神要怜悯谁？他要怜悯谁？他要怜悯每一个人。今天有人得不着神的怜悯，是因为他不要，我要我就得着，是不是这样？今天不在乎那奔跑的，那是什么？不在乎你靠着肉体做什么。圣经里面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你用你再聪明的头脑定义什么事情，也不在乎你靠着你的肉体努力什么东西。你在努力是靠肉体的，肉体我们前面读到，肉体跟神的意思是反对。你靠着肉体怎么样呢？就像以扫，你靠着肉体怎么样？就像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这边前后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好去思想，我们今天哪一件事情，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堂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不是凭肉体？那么怎么样呢？你再定义，你再奔跑，结果怎么样？结果只是去夸耀自己的定义，夸耀自己的奔跑，在神的眼中不晓得看为是什么，我们都没有想过。所以你看多少人在，这是我的主意，这是我做的，哇，团体今天会这样，因为我这样，因为我这样，你看我是，这是你自己说的，不晓得在神的眼中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想的，不要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圣经里面讲到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让我们有这样一颗，有这样的看见，神要怜悯每一个人，神要恩待每一个人。我们相信他的应许，不体贴我们的肉体，那么我们就得着他的怜悯，不然的话我们就得不着，不能怪神。我们得不着神的怜悯，说哎，反正是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你不怜悯我，我也没有关系啊，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不怜悯你嘛，你要不要神这样的怜悯嘛？第二个，马上就看了，神要谁刚强就要谁刚强，神要谁刚硬就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用什么呢？用这个埃及法老的例子。讲到这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耶稣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来是叫人家跌倒吗？ 耶稣来是要叫你跌倒吗？不是。那么同样的，神真的叫你刚硬吗？一个人不愿意顺服神，就越来越刚硬。你同意吗？神借着摩西跟法老讲，既然不是你的百姓，是我的百姓，你就容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好侍奉我。法老他顺服神的这一个人，他会刚硬吗？我们读这些圣经，总以为说是神叫法老这样，不是法老自己舍不得免费的义务的工人，这些人要走了，他不愿意，所以怎么样呢？他对神就越来越刚硬，到最后长子死了，他才在就是被形势所逼，没有办法。叫谁？我真的我在想嘛，叫谁刚硬？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叫谁拉肚子就神要叫谁拉肚子就拉肚子嘛？不，神的定规的里面吃脏东西，神创造人的自然律里面，神创造人的律里面就你吃了脏东西就会拉肚子，举来讲了嘛？你不吃脏东西会拉肚子吗？你拉肚子是因为你自己吃脏东西，神叫你拉肚子的。对，是神叫你拉肚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神造人的时候说吃脏东西也不拉肚子，那么你吃脏东西也不会拉肚子嘛。但是今天这个当脏东西吃进去了没有反应，不把它拉出来，那么脏东西在里面不是把人毒死了吗？上帝造人是有智慧，吃到脏东西就会拉肚子，拉肚子也不要紧张，有没有？给他拉拉完吐吐完，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是不是？你说是神叫你拉肚子，我也同意的。但是回过头来想，在细节的里面，是因为你吃了脏东西。因为埃及的法老不听神借着摩西讲的话，一个人不听神的话，他的心只有越来越刚硬。一个心柔软的人，就是很容易能够顺服神的话。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是法老吗？当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权力的时候，他法老的成分多，因为到一个地步，连天使长都是这样，他都要想与神同等，变成魔鬼。今天一个人越要权力的人，他的试探越大，因为有了权力以后就是我说了算，你说了真算吗？神说了才算，不然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我们起立做祷告。